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1996年的9月，一个秋天的早晨，在美国国家艺廊外面站着一位中国学者。这位中国学者一大早就来等博物馆开门。这虽然是他第一次出国，可是他这一次的访问以及他随后所发表的言论却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波浪。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一位中国学者是中国顶尖的甲骨文专家，他这次到美国来不是为了开会，而是专门来看一个展览，并且这个展览不是有关于中国古文明的展览，而是有关3000多年以前中南美洲奥莫文明Olmec 这一个民族的文物展。奥莫文明是雅玛文明的前身，它的发源地就在今天的墨西哥一带。我们的甲骨文专家怎么会对这样的一个文明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呢？原来奥莫文明它发现的时间与中国的商朝相吻合，而且这一个文明好像无缘无故的兴起来，兴起来的时候呢，它的天文、建筑、艺术、社会、宗教制度各方面都已经相当完备，因此长久以来就有一批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很热心的以为他们的文明和我们的商朝文明有关系。这一回被带到纽约展览的古物里边呢，有一些玉石的小柱子，柱子上又刻了一些类似甲骨文的文字，因此才引发了我们这位甲骨文专家的兴趣，专程来到纽约看这一批展览。看完了之后，他就发表了他的高见，他说其中一根玉柱上所刻的4-5个小图像正是商朝的甲骨文。他并且进一步的以为周朝人把商朝人打败之后，商朝人呢就浮海来到了中南美洲。那您想想看，像这样的言论固然中国人听得开心，许多的美国学者、墨西哥的学者那可是听得不顺耳啊，是不是？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您的意见怎么样，您觉得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我们稍微知道它可能对在哪里，但是您知道不知道它可能错在哪里呢？的确不容为言的，您如果看过早期中南美文化的古物，那里头是有几个特征你可以说与中国的商朝文化有点类似，比如他们崇拜一种半虎半豹的兽，很像中国的饕餮，他们所下的棋也像我们所下的棋，再加上我们这次这位甲骨文专家说他们有这几个类似文字的符号根本就是商朝的甲骨文，那就更令人信服了。不过听众朋友，我们在比较两种文化的时候，至少有3个要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我们要知道上古文明并不止于中国文明和奥莫文明这两种，还有好多呢。如果因为奥莫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有一点点的形同神似，我们就挖空心思去拉关系，那么比中国文明更古老的埃及文明岂不更可以说这些中南美人是从埃及过去的吗？因为埃及人所造的金字塔和中南美古文明所造的金字塔那更是相像啊，无论在坐标、在底盘的面积、在制造的方法、功用上都是非常类似的。第二，当我们看见一个古文明好像无缘无故突然产生的时候，我们一定不可以忘记所有的古文明在我们今天看起来都像是在4-5千年以前无缘无故突然就发生了， 而且当它发生的时候，它的天文历算、医药、建筑、交通、祭祀、文化、社会组织、艺术各方面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发达。他们有一些的工艺，尤其是建筑，像埃及的大金字塔，是直到今天我们还赶不上他们的。这个现象被称为上古文明之谜。要研究这个问题，你必须有一个全面的答案来解开这整个的谜，而不只是意气用事的说你是从我那儿跑过去的，你们之所以会啊，是因为我们教了你。这样讲到最后连中国人都要吃亏，因为中国文明与其他上古文明比较起来，并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啊，还有人比我们更长远、更早，工具比我们更发达，对不对？第三，当你在鉴定各个古文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啊，文字是最不可靠的一个线索。为什么呢？在每一个文明里面，包括商朝和埃及的古文明，你会看见一个现象，那就是当他们其他的科技与文明都非常发达的时候，他们的文字啊，却留在一个极幼稚的阶段。您看过埃及的象形文吗？那是埃及的大金字塔里边墙壁上拓出来的。金字塔多么难造啊，那时候的王国已经多么发达了，可是他们的文字还处于萌芽阶段。他们写水和中国人写水是一样的，一条线打两个弯就是水。写口呢，当然就是画个嘴巴，写手画只手，写腿画只腿，写太阳画个太阳，写门画一扇门，中国人画的是两扇门，还加上门框。无论是埃及的象形文、中国的甲骨文，或者是其他民族的原始文字，他们彼此之间都有相当程度的相像。而这个相像呢，不见得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字都处于萌芽阶段。一个萌芽阶段的文字都有想当然耳的简单性，那一个简单性会让他们彼此之间有相像的地方。所以说，当你在鉴别两个古文化之间渊源的时候，用文字来鉴定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方法。以后很快的，大部分的文明都走了拼音路线，唯有中国人仍然在走这个象形写意的路线，以至于后来中国的文字要比其他文化的文字复杂的多。听到这里，听众朋友，您可能要问，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古文明会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从世界各地蓬勃的突然发生，而且当他们发生的时候，文字的发展都落在其他科技发展之后呢？这一个多少专家都解不开的上古文明之谜，难道你能够在今天的节目里为我们解开吗？听众朋友，其实这个谜从开头就不是一个谜，从开头就已经被解了，只是大家不信。解在哪里呢？解在圣经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谈的圣经里的119事件，因为它记载在圣经创世纪的11章第9节，让我念给您听。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这里所说的耶和华是上帝，是神自己，所说的他们是当时全地的人。为什么说他们停工不造那城了呢？您如果从11章一节开始读，您马上就会明白，那时天下的人是聚在一块儿的，他们之间只有一种语言， 而且他们同心协力在做一件非常浩大的建筑工程，就是把砖烧透了当石头来建造一座大城和一座高塔。那这一件事情被神所拦阻，神使他们之间言语不通，也就是说在一天之内各种的方言都在那一群人里面产生了。这些人因为言语不通，所以第一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建造那一座城和那一座高塔，并且他们就从两河流域那一带呢向四方分散了。这个分散的结果就使得世界各地在短期之内都有相当高水平的文明突然产生，并且每一个文化的人都必须开始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字。听众朋友，这就是圣经里的119事件。这段记载您乍听之下可能觉得非常荒唐，无法接受，没关系，我只求您把它暂时放在心里。圣经告诉我们，起初的人从亚当一直到挪亚，还有当初被分散到全地的那一批人，都是智能极高的人，并不是什么懵懵懂懂的原始人。我们今天如果把世界各文化的种族与语言系统照着他们彼此的关系串联起来，您也会发现他们的交汇之地正是圣经所说的中东两河流域一带，而且那些文明的历史越是靠近创世纪11:9所讲的巴别，也就是今天的巴比伦，它的年代就越悠久。这一切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除了圣经的这一个解释，还有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能够完满解释这些所谓上古文明之谜呢？没有。有人说创世纪是一部起源之书，它不但讲到世界的起源，讲到人的起源，也讲到文明与历史的起源。听众朋友，圣经这部书与我们的关系很可能远远超过您所想象的程度啊。